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有让我有机会来跟大家来分享。其实今天早上的诗歌我觉得就已经带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敬拜了。我唱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不住流泪。我觉得诗歌有时候真的是打动人心，比我们讲的话语更能够帮助弟兄姐妹。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很 enjoy 我们的诗班哈，诗班实在唱得很好，因为我自己是诗班一员，所以老王卖瓜啊，老王卖瓜。不虚此生。那许多人把人生形容像一个旅行一样，圣经里头也有用客旅来比喻我们信主的人要怎么样看待人生哈。那客旅的话，很多事情都是暂时的，你住的地方也是暂时，你看到的东西也都是暂时的，甚至你以为是真的东西，就像我们前几年去 Disney World， 跟家里的人去 Disney World 玩啊，觉得好不真实啊，那个地方好像是乐园一样，但是很几天完以后就要回到现实。所以客旅，圣经里面借着客旅这个字提醒我们，很多世上的事情其实都是暂时的，我们终究是要回家的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是会要回到那永恒的天家。旅行有不同的类型哈。有的人喜欢，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喜欢自助式的背包旅行。我有一个子女住在湾区，他大学毕业以后打了几年的工，就决定一个人一个女孩子去环游世界。玩了好几个月，他说趁着年轻能够来走这么一回， okay， 就不虚此生，不虚此生。那另外一种旅行的方式，中国人可能比较少，倒是我在我以前的邻居，美国人邻居看到他们用 RV， 就是那种大车子，把车子一车什么东西所有的家当都带着，然后车子也拖在后面，然后浩浩荡荡的，只要路到得到的地方随时可以停下来休息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。那有些人旅行的话喜欢怎么样安排一切，我不是那种型的哈。有些人喜欢从机票，从订 hotel 安排玩的东西，到所有的三餐怎么样要拿到哪个餐厅都是很详尽的都安排，他一切掌握，一切掌握。那我自己是蛮喜欢去参加旅行团的，为什么呢？旅行团不用烦恼啊。那当然这个旅行团有好的旅行团，有坏的旅行团。好的旅行团的话，让你玩得开开心心，你也不用烦恼下一餐是什么，甚至你都不晓得下一个地方导游要带你到哪里去，你就跟着走就对了。旅行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想到，我们好不容易花了很多的时间请了假，或者是说我们花了很多的钱去到某个地方，我们一定要玩得够本啊！中国人的心态一定要超物超所值啊！所以有一个旅行团叫做超值旅行团的 OK，就是物超所值，中国人一定要够本然后才觉得不虚此行。十多年前我们曾经到夏威夷去玩，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夏威夷玩的时候，所以到了当地的时候，我想你去过的人就知道，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活动，你可以安排去潜水啦，浮潜啦，看金鱼啦，看热带鱼啦，看海豚啦，看表演啦，各式各样的行程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也 下了飞机就人家说你要安排这些排得满满排得满满。看啊，我们那时候 Frank 跟 Joey 其实年纪很小，他们哪里都不想去，他们只待在沙滩就这边玩水玩沙，所以我记得就是那几天就在那边，所以替我们省了很多钱。我有朋友，我听说我有朋友在夏威夷的时候把什么事情都排得满满的，等到他们带小孩子去上坐那个飞直升飞机，那个时候直升飞机这样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，哇，很好睡哈，所以他的孩子一上直升飞机就睡着了，摇不醒，摇不醒，从头到尾他的孩子什么都没有看到，然后一个人花了200块钱坐直升飞机。那时候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我看到美国人到夏威夷的玩法很不一样哈，他们拿一本书就坐在游泳池旁边或坐在沙滩那边看书晒太阳。我那时候觉得他们好浪费，我们中国人是说你怎么来到这边什么都不做。那如果人生就是这样走一趟的旅行，你想想看你要怎么过才是不虚此行呢？不浪费，不悠闲，但是玩得值回票价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恳求你来赐下你的圣灵跟我们说话，因为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道路是一个单行道，是一趟的旅程，也是一趟的冒险。但是我们相信主，你当你赐给我们新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走的不一样。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这些信息经文里头看到神你自己的话语。谢谢主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从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来看哈，今天的信息是专注在后面的第12节到18节，但是我们读的经文包括前面的第二章的1到11节。保罗勉励腓立比的信徒要以基督的心为心。那基督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呢？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基督谦卑虚己的心。耶稣是神，耶稣为了拯救你和我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的样式，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得救赎。因着认识耶稣，承认我们自己的罪，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重生了。从此以后就开始了一个不同的生命的旅程。今天我们要从这个第二章的第12节到18节来看看这个新生命的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是讲到新生命的开始，第二个是讲到新生命的成长或者是它的挣扎，第三个是讲到新生命的结果。我们这里先开始，我们来讲第一，新生命的开始。新生命的开始是以顺服以至于得救。在创世纪里头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，他们就是不顺服神的吩咐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从那时候他们就跟神的关系断裂了，以至于使成为我们众人的结局。我们不信主之前，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？我们想要走自己的路，我们从来不了解我们自己已经深陷危险之中。但是耶稣先走了那个顺服的道路，耶稣顺服父神的旨意降世来拯救我们，而我们也需要做这个第二个顺服。因着主的顺服，因着主耶稣的顺服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自己来顺服神的带领， 来承认我们的罪，来领受神的大爱，这个重生的机会使我们这个旅程，我们的新的这个旅程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和新的目标。在十二节当中，保罗提到我们要经常的顺服。保罗说腓立比的这些信徒什么时候信服？在他在的时候信服顺服，他不在的时候也顺服。那保罗这里提到的顺服到底是什么呢？是顺服保罗的教导，还是顺服神的带领，圣灵的指引呢？我想这两方面应该都有。在教会里头，我们有传道人，有长老执事，有主日学老师，有 home group 的组长，各个事工里面都有不同的负责同工，他们是从神领受了职分来带领教会，来带领我们的组织。我们需要顺服他们，就如同我们顺服公司里的或是国家里的领袖一样。在教会里头，我想我们不仅是我们顺服我们领袖的带领，我们更要学习彼此顺服。在家庭里头何尝不是如此呢？顺服神更是我们一生的功课，而不只是在决志那一天或者是在受洗那一刻说我顺服，而是无条件的随时随地的完全顺服。我想举个例子哈，今天的科技很发达开车的时候都有 GPS 卫星导航系统带着我们左转右转左转右转。那我不晓得你用 GPS 你有多顺服 GPS 哈。那个前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去 Tahoe 玩，那因为跟着亲戚一起去，所以开了两辆车，先生开一辆，太太开一辆。回来的路程上面，两辆车都把 GPS 设定好了。那我那个朋友的话，他是对于这个地理方向啊的非常没有不灵光的，所以你可想而知，他就是比较顺服 GPS 的哈。所以走到路上的时候，这个是差不多两三个礼拜之前的事情。走到这个路上的时候 ，GPS 突然叫他下 highway，OK。他就乖乖的下 highway， 然后就在乡间的路里头绕来绕去的，当然是绕了一些路哈。结果回到家里头，最后他比他太太早到一个小时半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其实 GPS 现在 GPS 很聪明哈，现在 GPS 知道哪里有车祸，哪里这个车子有堵塞哈。如果你的 GPS 还没有那么聪明的话，可能就 还不会带你走这些小路。那他太太的话，平常就是对于这个路很熟，常常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都知道指点我们怎么走怎么走。那其实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很多时候当我们无助的时候，我们迷失的时候，我们听神的话，我们很听了，主叫我们做什么我们 follow。 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跌倒的时候，在失败的时候，常常是我们自以为是我们最有把握的事情上面，不是这样吗？顺便提一下啊，那个我前一阵子的这个 ticket 哈 ，traffic ticket 我已经上完课了，所以那个事情已经解决了。OK， 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看，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，新生命的成长。OK， 在第十三节到第四十节，哇哦，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啊，那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在这个基要真理或是我们的 课程里头教导的，好像做成，我们需要做成吗？基督徒到底是要靠行为得救吗？当然不是。基督教不是靠行善积功德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天堂。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是因信得救。所以在英文的圣经里头，当他们讲到这个做成得救功夫的时候， NIV 里头讲到的是说 Work out your salvation， 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得到这份救恩，接下来你我一生的功课就是活出一个像样的生命，像样的生命。 Work out your salvation。 几个星期前，我们教会有12位的弟兄姐妹，包括青少年受洗。我想很多在座的人可能都参加那个敬礼，他们的见证，他们的分享让我很感动，也很得到激励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同感，特别是那些年轻人。洗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也是值得庆祝值得高兴的事情，就像我们的结婚典礼一样，是值得去庆祝，去值得去高兴的。但是不管这个典礼有多美好，不管在当中的见证分享有多么的感人，其实只有到最后一天才算数。 Last day counts。 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可以轰轰烈烈，光光彩彩，但是婚姻的维持到最后一天才是最重要的。有人看到洗礼以为是人生的旅程当中一个标志，一个标线，有人看到这条线的时候跨过去，还以为这个是终点线。其实这是什么？这是起跑线。这条线其实是才刚开始，没想到前面这个马拉松才刚开始，接下来要跑的是很辛苦的。根据统计，在美国每年大概有 47% 的人在新年时候立定新志向。我做一下我们教会的统计一下，好吧？有多少人在新年的时候立定新志向？哇，我们中国人的 sampling 比较不一样哈。那美国一年大约有 47% 的人立定新年新志向，过了一周以后，他们就统计过了一周以后只剩下 75% 的人。哇，还不错哈， 75% 一周以后。那过了六个月剩下 46%。 OK， 那我是刚才第一个有举手的，我有立新年新志向哈。那个持续六个月的那个我就不敢举手了。那保罗在这里勉励腓立比的信徒哈，要立志行事，立定心志向来做成得救的功夫哈。那我不晓得信主了以后哈，我们可以有平常有一些立定志向，信主了以后你曾经立过什么志向没有？我举几个例子哈。读经一次，中文圣经读一次，英文圣经读一次。OK， 我立志要参加服事，参加诗班的服事，因为诗班的服事实在太美了。我要去教 儿童主日学，因为我们教会的孩子实在是太可爱了，去教他们儿童主日学的话，让我可以更年轻。OK， 或者是说我立志要参加祷告会，祷告是一个基督徒一生里头很重要的，我们要跟神有常常有关系。或者我立志要参加短宣，我要去体验一下出去布道，出去跟人家谈，面对面跟不信主的人怎么样来传福音，立志来做。或者是说我只是立志我要来买一个房子，我开放家庭，我这个房子是开放家庭，要让弟兄姐妹来聚会呢。我举了这些例子 ，OK， 因为我曾经都做了 ，OK， 我没有举的话，通常是我没有去立志去做的，这里面都是我曾经立志去做的。有没有成功呢？有没有好好做的？有一些我真的是做到了，有些走走停停，立志再一次立志。我发觉很多时候我的立志要做什么东西，若不是为着神来立志，而只是为着我自己来立志的时候，通常持续不久。在这里说立志行事，让神运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立志行事，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运行在我们当中的话，这成功的几率就高了很多。这也是我自己的体验。其实不只是成功的几率比较高，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做这些服事，或者我们要做一些亲近神的事情，如果我们有没有自己的私意在当中的时候，我们都反而得不到那个神的美意。当我们能够立志行事靠着主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神的美意就降临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我们周遭的朋友当中。最后你看到这个福气，神的美意反而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，或者是你渴望这样的经历呢？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喜乐，也就是看到我们周遭的人因着我们立志想要做的事情，他们得到了福气。不论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孩子，或是我们的配偶，或是我们教会里的人，因着我们所做的他们蒙福的话，那的喜乐是更大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喜欢去教阿瓦纳的孩子，那个 reward， 那个回馈虽然辛苦，但是是很大的一个回馈。保罗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不要抱怨，不要跟人家争执。那其实保罗在其他的同一个书卷里头就提到这个知足的秘诀。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，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不是吗？当你能够在各种情况底下都能知足的话，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这种人就你就很少听到他抱怨， 很少听到抱怨，因为那个满足已经超过他所看到的一些困难。如果我们能够学习那个最开始的功课，最开始的功课是什么？就是那个顺服啊。那个顺服的功课，你如果学得好的话，你将来在你的人生路上，你就不会有很多的抱怨。你如果学习的彼此顺服，就像你的孩子常常跟你顺服你的话，还有什么争执吗？没有什么争执。 OK， 所以顺服，回到一开始顺服的功课，其实就让我们不会有争执。保罗接下来讲，我们要做到一个无可指责、无瑕疵。哇，你觉得做得到吗？一生的努力有可能做到无可指责、无瑕疵的地步？老实说哈，跟你讲，你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哈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无可指责、无瑕疵的地步，所以不要对人太苛求哈。但是，当我们尽上全力，神知道，神是全知全能的。不论如何，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把我们从深陷之地救拔出来，在神的眼中，我们已经是称义的，我们是那个无罪无瑕疵的儿女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我们就像圣经里的小儿子一样，即使是我们犯了各样的罪，即使是我们得罪的天父，当我们愿意回到我们的父家中的时候，神还是拥抱着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他眼中永远永远是那个无瑕疵的儿女。最后我们来谈谈一个得救的目的哈，到底我们得救了以后，我们一生最后生命的结果是什么？第二章十五节到十八节里头说到，我们像明月照耀。刚才Peter领我们唱的诗歌讲到主发光，我觉得讲得很贴切哈。其实神的爱跟神的美善就像太阳的光哈，是源源不绝，源源不绝，而且太阳的光是一切生命的源头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其实就像一个月亮一样哈，基督徒我们就像一个月亮一样，我们是反射太阳照在我们上面的光而去照别人。如果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就会如同月亮一样来反射神的本性，从人在你的反射当中看到神自己。而且这个月亮是在黑暗的时代，是在黑暗里来照亮。我们需要更多的光明，希望在这个时代里头，我们也更需要我们自己去照亮别人，可不是吗？刚才南海弟兄也谈到，我们新一季的Home Group 我们开始在查虚空，不是查虚空，是查传道书。传道书就讲到虚空又虚空，虚空又虚空，到底我们跟信不信主的人有什么不一样？这是一个问题哈。 在你的home group里头，可能有人问这个问题，到底我们信主的人跟不信主人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保罗在这里说到，我们在基督的日子里没有空跑，没有突然，这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？最大的不一样是在基督徒，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，有见主面的那一刻，当我们有永生，当我们有最后的审判，当我们有最后的见主面的时候，那个让我们这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也许不是每一件事，很多的事情都附上了不同的意义，因为我们将来有永生的盼望。你的夫妻的关系，你教养的儿，你的儿女，你的甚至你的工作的态度就不一样了，你赚钱的目的也不一样，这就不再虚空。如果我们真的没有盼望，没有永生的话，就如同传道书里说的，这一切都是虚空，我们只是一个客旅，一切云消云，烟消云散。 OK， 保罗最后讲到这个喜乐的这件事情，这封书信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写的，整封的书信里头短短的出现了17次有关喜乐或是喜乐的字眼。你可以体会到一个在监狱里头的人他们所受的苦难吗？在这个苦难当中，保罗真正的体会到那个喜乐不是只是在一个顺境中的喜乐，而是在那逆境当中，这泪光中的喜乐，在苦难中的甘甜，才会给你使你的生命更有深度啊！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。1998年有一部片子叫《Saving Private Ryan》，中国翻译成《抢救雷恩大兵》，下面是台湾翻译《拯救大兵》，不是，我讲错了，台湾翻译成第一个《抢救雷恩大兵》，中国翻译成《拯救大兵瑞恩》，香港翻译成《雷霆救兵》。哇，香港人大概不太一样，这个是 Balex 一定说这个是香港人才会翻的。 OK，这部片子在1999年的时候得了很多的奖，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这电影。 OK， 大概一半以上的人啊。这部电影当时很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兵看了以后感触很多，因为这个导演 Steven Spielberg 他拍摄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把它拍的真的就像真的身历战场一样。那故事的开始是这样子，有一个家庭，他的四个孩子都去当兵了。 OK， 四个孩子，男孩子去当兵，当美国的国防部得知说有三个哥哥都已经战死在战场上面了。 OK， 他们决定派遣一个特别的部队进去德军的占领区，把那个小儿子救出来，然后把他送回家。那故事就是这样子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 OK， 那故事的开始以这个诺曼底登陆为一个起始，诺曼底登陆是人类史上 最大的一场战役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那个震撼性啊，我不晓得你自己能不能感觉到哈。如果你去大的电影院里看到，那个是所谓的血肉横飞，最后是一片的沙滩，一片的红雪。在整个战役当中，前仆后继，改变了整个战局。因着联军的这个反击，把这个整个战役转回转，导致最后啊德国的投降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决定性的一个战役。那这个男主角啊 ，Tom Hanks 所演的 Captain John Miller。上尉，他是上尉 Miller 上尉，他在这个战役里头刚刚登陆这个诺曼底的登陆以后，他就接到这个指令，他就组了一个小的部队，八个人，包括他自己，去拯救这个雷恩小大兵。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很多的队员就在疑问，值得吗？为了救这么一个人，我们要送八个人进去拯救这个小兵啊，应该是说小兵，是值得吗？所以整个过程当中，里面有很多的有争执，有每一个人在反省，到底我们这个是值得的吗？每一个人都要去想想，他这个任务到底是为的是什么。对这个上尉来讲的话，这是一个使命，这个也是一个我能够做一个上尉的人，当我能够把这个大兵完安全全的送回家以后，我自己也许我就可以回家见我的太太了，大战也许就结束了。在他的手下有很多的兵跟他来起争执，甚至吵起来。当然最后这场战役的时候，最后的结局是Captain Miller 上尉在最后的一个攻防战里头他战死了。他们是找到这个大兵了，但是在最后的攻防战里头他死了。在死之前，他跟这个雷恩说，他说 earn it。中文的翻译说别辜负大家，好好的活着，别辜负大家。因为到那个时候已经六个人已经为他牺牲。这个翻译有点是，如果你是当过兵的话，我是当过兵哈，你会觉得这句话翻的是太平民老百姓了。平民老百姓，我们所谓平民老百姓就是说，当一个上司跟你这个兵说 earn this, 这是一个命令，他要他一生。他要他一生不要辜负，他给了他一个任务，这个上尉给他一个任务，说你要活出你的样式，像我们当时救你的时候所摆上的一样。所以其实这个电影的 最前面跟最后面有一个一小段的这个影片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很多的影评家觉得啊，这是多余的。但我自己看这个的时候，其实我反而特别注意这前跟后。这个老兵在最后的一幕里头，他流泪，他的哭泣，他跟他太太说，我一生活得够好吗？我一生够好吗？他太太跟他说 You are a good person， 你是一个好人，你是一个好人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电影我看了好几次，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。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他是完全的服从，就像这队的兵一样，上面一个指令下来，他是完全的服从。我们看克西玛丽园，看到他的挣扎，但是他还是最后最终无条件的上了十字架上面，为了拯救我们，把我们从那个敌军深陷的地方把我们拯救出来。你可以想象这个母亲最后看到这个孩子回到家中的心里的感觉吗？中间有一段的电影，当美国的国防部派遣一些人去他的家中跟母亲通告说，你三个儿子，前面三个儿子已经过世的时候，他倒在地上痛不欲绝。你可以想象，当这母亲看到小儿子安安全全回到家里，他的喜乐，他的安慰吗？我想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这样呢？当我们愿意回到他的身边，当我们愿意来接受主耶稣的救赎，回到他的身边的时候，我们天父的喜乐的安慰是多大。但是同样的，在电影里头，事实上不是电影里头，是后来他们访问的一些演员的时候，还是导演的时候，讲到这一句话，他说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其实很多人都讲这个 Freedom is not free， 我们得自由，我们得拯救， Somebody pay the price。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，我们可以享用一切，是前人付上很多的代价，最终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得享。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可以与神和好，我们得到新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旅程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付上那个代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来反省一下，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得救重生以后，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，在教会里要怎么样，在做一个先生做一个太太应该怎么样，我们其实都已经知道了。这里讲的事情，讲台里讲的事情，没有新鲜事， 就像传道书就说了，没有新鲜事，都是同样的 repeat， 但是你有没有那个决心？你有没有感受到 you have to earn it， you have to earn this because somebody paid the big price for us。 感谢主哈，今天我们要领这个饼杯，我们在这里，这个饼杯也提醒我们哈，神为我们付上代价，神虚己来到这个世上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题目，不虚此行，我选了这个题目，这个虚，不虚此行，你要先虚己，你才能够不虚此行。最后这个总结，我想用两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一起来念，请开始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大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这个圣餐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救恩，我们已经是蒙救赎的一群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思想到神你自己为我们摆上的，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动力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，在我们这一生里头，我们所作所为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好让我们在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好好的跟主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愿主有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，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，那是何等的喜乐，何等的高兴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个饼杯的时候，领我们饼杯的时候，我们也再次想到主耶稣所付上的代价。谢谢主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